多次过，你们还记不记得？西班牙是跟谁在一起做先知的呢？好，终于不准答，来，耶利米，对，啊，记得啊。如果你们看耶利米看得很累啊，你说太长了，我教你一个小看，就是看西班牙，因为一样的，你会发现他们讲的话很像，有的是每个字都在里面啊，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同一代的先知，他们面对的就是同一代的百姓，可以吗？啊，好了，这是第一个特点啊，就是西班牙耶利米是同代的先知。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西班牙的年代呢，他们的这个你可以说信仰的背景、宗教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啊？在西班牙年代呢，啊，是有过一个复兴的，那个复兴就是耶西亚王，就是有一个好王啊，就在以色列国呢。如果你看弥迦书啊，迦南在讲弥迦书，弥迦是跟谁在一起的？你们知道吗？弥迦是跟哪一个先知一起做同工的呢？一定知道的，除了耶利米，还有一个大先知叫什么呢？以赛亚。对，以赛亚呢是很早的 ，OK， 就是主前八百年。在以赛亚的年代呢，上帝说我已经要毁灭这个百姓了。OK， 所以弥迦书后面呢，其实你看得出上帝要降灾了，但是等了好久呢，没有啊。而且上帝在等的时候呢，还给他们一个王，好王，给他们有一个复兴，就是耶西亚王啊。耶西亚王小小的时候被藏起来啊，后来百姓把他带出来，让他，连他这个孩子很特别，他爸爸很坏，就是他一点都没有学到坏，他反而是敬虔的啊，他。恢复圣殿的敬拜，他把这个他父亲烧毁的圣经拿出来。那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呢，好事啊，一个好牧师是吧，一个好的王在他们当中。原来呢并非如此哦，原来上帝把耶西亚好王赐给百姓呢，并不是因为百姓很好，上帝觉得你们那么乖就给一个好的王，不是，而是透过耶西亚王来证明这群百姓是无可要救的。所以不要太高兴啊，意思说耶西亚王很敬虔，但是耶西亚王很灰心。为什么？虽然他做尽一切，耶西亚王看到百姓仍然还是三心两意，就是他们去圣殿敬拜完之后回到家里，就马上在街上在屋顶烧香拜天公拜天后啊，我们华人是天公，他们是拜天后，就开始拜偶像。所以呢，在一个看来表面看来啊，是一个很复兴的一个年代啊，各样都充满着宗教行为的一个年代呢，刚好就显露出人是何等的卑劣，对吧？意思说，上帝不是给他们吃苦，吃到他们没有办法悔改，上帝给他们福气啊。但是他们在领受福气的时候，他们一面讨好王，就是王喜欢他们就做嘛，但同时呢他们一样回到过往拜偶像的习惯啊，就是在安息日之外的日子呢，他们一样不守诫命，一样就是虐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啊就是不敬畏耶和华。 OK， 所以西班牙到结尾呢啊，就是第三章不是结尾啊，他前面第二章已经是审判的了啊，如果你读的话，他几乎已经讲死定了，上帝要全部毁灭，要把他全部丢出去，不再给他们留在这个地，因为这个地呢是象征天国的，上帝基本上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说你们不没有资格在天国，就好像我们今天白话就是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被上帝看为是他的子民，所以上帝形式上就把他们从一块地方被拖出去 OK， 被拖到异教的地方，就是巴比伦拜偶像的地方，被逼要跟随他们的风俗过日子，所以让犹太人完全没有办法可以骄傲，对吧？就是他们到那个景况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做一个犹太人根本没有特点，因为他们一切的宗教的行为都做不出来了，因为在巴比伦是不能做的，没有圣殿，没有什么都没有，可以吗？所以这七十年呢，是让很多的信徒，很多的犹太人反省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好像我们今天说基督徒了啊，他们当时就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啊，他们夸自己有割礼， 连他们问有什么用？如果我有割礼，为什么我会在这个里？我有割礼，为什么我会被这个那么就是腐败的君王，就是巴比伦王来管理？完全没有。所以七十年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反思啊。所以很多人在七十年之后就离弃信仰，因为他们认为没希望了。哎，一点点的人呢，七十年之后，他们被上帝召回来。这些人我们叫做移民啊，他们是经过了考验之后，是那些不被烧毁的金子，哎呀，然后他们就保存下来。那其实上帝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这样子的，不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每天都是顺利又加上顺利，不是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许多的考验，就是我们今天还在那个七十年的当中，我们知道有救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配，是吧？但是有很多人因为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他就放弃，但另外一些人呢，他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呢，他反而会更加的依靠上帝，不依靠自己。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迦南地啊，虽然我们曾经好像被上帝拖出去了啊，今天在属灵上来看啊，我们是在等候就是回归的日子，我们是在等候上帝啊，就是做我们的君王的日子，可以吗？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属灵上呢，是你跟我还在经历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王是巴比伦王来的，你们的历史的总理啊，我们整个世界的君王啊，总统、政治家，不是上帝的，对吧？所以你能够体验当时的人啊，他们是有信仰，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虽然他们的神是最大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神是最大，他们可以公开或是说让世人都宣告，他们要活在一个好像如果没有严重到抵挡，最少也是不重视的一些的管理者的之下，所以要磨练我们谦卑等候，也要带着盼望啊。好了，简单来说，当时有好王，好王死了因为好王的确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复兴跟悔改，只是表面性的。所以耶西亚不偿命啊，耶西亚一死呢，你会很惊讶，换上来的耶雅敬、耶雅金、西底家，哇！你说前面那些天天上教堂的那些东西全部没有，干干净净，洗得干干净净，你这是怎么搞的？耶西亚做王，给你们搞了那样多的就是宗教仪式啊，只要他一死呢，全部改回去哦，就表示说这些人从来骨子里头都没有变，所以很快就回去了，因为那个是他们天天做的。所以你们看回西底家的年代，就最后一个王的年代啊，就是百姓仍然是拜偶像、说谎话，各样各样，就是甚至可以指着耶和华的名啊，假先知什么都敢讲。你很难想象说，哎，好像不久前你们不是有很敬虔的样子吗？没有 ，OK， 所以很可惜啊。好了，所以来到这里呢，审判的事必成了。嗯，上帝就接着西番雅讲最后的话，就是告诉他们，当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这些有信心的人被带出去的时候，你们不要失望，因为那个拯救你们的上帝呢，会在你们的心里面坚固，最后会成全，所以他就给他们这些的应许了所以如果你光读这个，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你说，反正以色列人都是神所拯救的子民，为什么要一再的去强调这些字眼？其实不是的，他们已经经历一个不像神子民的事情，所以需要这样的去鼓励他们，好吗？好，十五节我们一起念了。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赶出你们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耶和华除去你的刑罚，英文是 judgment， 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已经赦免你们的一生。 OK， 那我们觉得上帝赦免很简单啊，你坦白的问你自己，有多少你的过犯，虽然你嘴巴是跟神说啊，神啊，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赦免我，阿门你就睡了。 有多少的罪你真的相信上帝赦免你？我想不是很多的啊，很多的罪呢你是把它搁起来，你说以后再说，以后再看，因为你好像没有看到它马上有什么影响，所以你可以这样继续生活，你就继续，你不想去面对。当你不真的想去面对你的罪呢，你不能够谈你是罪被赦免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的家庭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的人与人关系的问题 ，OK？ 你跟一个人处得不好啊，你跟一个人处在一个不和谐的关系里面，对吧？哎呀，没关系啊，不见面就好了嘛，对不对？继续去教会，继续侍奉，但是你放在一边而已。那当这些东西你放在一边的时候呢，你认罪是不彻底的，因为你没有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认罪，是当你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承认上帝，跟上帝承认说我是错的，我是罪人，我没有救了，我需要你的赦免，你才能够发出那个诚恳真诚，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得轻松，是因为我们身边都是定时炸弹的，只是你看啊，还有三年放着啊，这个还有两年都会炸的，只是你把它放在抽屉里头而已。当你一拿出来，你真的去面对它，你才开始拆它的，是吧？连最后你不能的时候，你跟上帝求解决这个事情，放下，不再内疚啊。其实从很多的福音派的信徒的身上啊，我们就常看见弟兄姐妹虽然还是来聚会，但是心里面很重啊，你看得出他的心灵很沉重，因为他都背着许多许多的定时炸弹，都放在包里面，虽然不是马上炸的，但是他就扛着。哎，有时候你去看灵恩派的，他们就活泼乱跳，觉得哇，他高兴啊，那觉得我们就说他们幼稚啊，他们什么都不想，不是的，有当然有的是哈，但是不是全部这样，因为他们的背景呢，就是让他们不需要这样子去隐藏自己的过犯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真的去面对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跟上帝求，他们也觉得很直接，上帝就把这个罪疚拿去了，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松很喜乐的唱诗侍奉神呢，不是每个人啊，但是我说有的是真实他经历了，就是上帝说我除去你的刑罚。一个很重的人啊，就是很重担的人，听到这句话你会流泪的，是吧？如果你欠这个几千万了，你突然间呢，法官说不还了，不用还了啊，你会流泪，你会觉得不懂要怎么样，是吧？那如果你今天我们读了就觉得啊，不罚不罚不罚了啊，没感觉啊，是因为你没有还没有去想啊，没有去面对它，你们明白吗？啊，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已经被逼要面对了，因为他们的敌人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啊，他们很多第一批人已经被带出去了 ，OK， 已经在这个情况了，必须要面对了。所以耶和华的安慰进来，就是说，没有马上说我救你们了，只是先说你们的刑罚，就是说我的怒气平息了，我收纳你们的悔改啊，我悦纳你们的回转啊，所以他对待他们。啊，用这个方式啊，用恩惠啊来对待他们了、啊。上帝宣告他的罪已经被遮盖，他不再做审判官啊，他转过来要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啊，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一点啊。等一下我们有圣餐啊，其实你要知道，每次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你都是来到一位施恩，当然他是公义的，没错，但是上帝同时他也是施恩惠的上帝。没有 point 的，上帝如果是完全是公义的，我不需要提醒你，因为你的良心已经告诉你上帝是公义的，那你的内疚就告诉你上帝是审判的，你不需要来教堂听这个东西的。但是你通常来教会你听什么？你是听到说一个无可药救的罪人仍然还被上帝爱，是很不能理解的，对不对？所以你来教会，你透过吃圣餐，你体验这个不能理解的爱，来坚固你悔改的心。来教会不是只是娱乐娱乐啊，只是跟人交往啊， 不是的啊，他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这个信心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啊。啊，上帝不单说我不再罚你了啊，我向你们施恩，他还说我要赶出你的仇敌啊，赶出仇敌，其实仇敌是上帝叫他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刚才我们也讨论了，说这个病啊，这个传染病啊，这个疫情啊，是其实对是在上帝的管。当然我们基督徒有时啊，听哪就说有时他一讲，就全家人就攻他，因为他住在卫士嘛。如果听哪讲说这个是神管理的，他住在武汉，大家就没话讲，因为那住在卫士来说啊，你住在那里，你讲风凉话。OK， 世界的人呢就会有这种心态，他们会认为说。我们遇到的东西是人家不能理解的啊，但其实错了，每个人都理解的，不需要在武汉的人都会好像武汉的人那样怕的。我给你一个比例啊，我们的人口是50到60亿啊，重病的人是6万，那比例有多少？其实很低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怕的人呢，岂不是好像他是60万、600万、1000万那么高的？所以你怕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疚，你的怕主要就是因为你内疚。你说啊，惨了，我会被中，为什么？因为你说我那次这样做的坏事嘛，天老天爷要跟我算账。你就算躲在北极啊，你都会怕，因为你知道那个良心告诉你说，上帝要跟你算账。你知道旧约是怎么样的吗？旧约当上帝把瘟疫一放进去百姓当中审判的时候，那个比例是100%，跟现在的差远了，你知道吗？瘟疫一进以色列当中的时候，就全死；瘟疫一到埃及地的时候，全部的长子就死，没有说什么60亿人口跟6万来做比例，没有这种东西的啊，因为他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所以今天如果很多人因为听到这个疾病啊，当然你说按理来说它比例不高，但是那个恐惧的程度很高，是因为人很内疚，罪疚很强，所以很害怕他的罪被公布，就是被显明出来啊。 OK， 上帝就是说看哪一天他愿意赦免我们的时候，他之前用来管教我们的工具，这些就是敌人了 他就拿掉了。所以病呢不是高峰期哈，慢慢就退哈，我们都是这样看啊，这个大家都会说二月底是高峰期，现在二月底了啊，再过两个月啊就会平息了，我们就会进入 OK， 这是人的认为啊，你要知道上帝告诉我们不是的啊，上帝要他听他就听，上帝不让他听他就不会听，因为它不是只是处于自然界的东西。当然没有信心的人他不会跟我们有一样的看法啊。好了，所以这里当时呢亚述人埃及人他比今天的病毒还要可怕的啊，因为这些都是认人的啊，他是认定犹太人来杀的啊，他是认定你是以色列人他来侵犯的，因为他是带着贪婪，带着恶意，带着伤害来到当中。OK， 他远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啊，他的人数也是众多的，他的这个军队也是强大的。但上帝说，我会让他们一夜之间就全部离开，这个神迹是很大的。如果你相信当时是真的话，我们也会相信今天，如果上帝要施恩，上帝说好，我的审判到了，我的审判也足够了。他就会成全啊，会把他赶出去啊，他会让他停息，可以吗？啊，所以当初上帝的确是啊，用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法啊，把极大的强大的仇敌从这个以色列地赶出去，可以吗？啊，这个历史我知道，你们可能知道是谁来取代加勒底吗？是谁啊？你们教主律学的教，就做妈妈爸爸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有提到的。你们谁把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打败取代他的？波斯。对，连波斯，你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嘛，波斯马代进巴比伦那一天， 是怎么进去的？打墙门啊？不是的，你们记得吗？最后一幕，那个王在王宫里面摆设宴席，对不对？上帝在墙上写字说：“你的日子到了，对吧？”他没回答，继续喝酒。连全部的人都醉醺醺的时候，那个晚上，波斯人就从隧道，就是地底隧道下来，就进去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波斯取代巴比伦是极大的帝国，是突然的，一夜之间，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么大的帝国呢，一夜之间就完全被代替了。波斯一进来，当然波斯还是把犹太人给就是留在巴比伦哈，但是波斯开始就是这个古列啊，就开始善待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们记得古列不是去读圣经吗？读到他的名字在以赛亚书啊，你们读过这段圣经吗？古列说：“哎，我的名在里面，而且上帝说我要用古列作为工具嘛。”所以古列就特别说：“嗯，你们的神厉害啊！”所以古列呢就宣布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啊。那你可能就说：“哎呀，这种就是历史的变迁，对吧？”啊，为什么毛主席会得掌权？那、啊、这叫做枪杆下出政权，任你解了哈、啊，任你解啊。圣经在背后说上帝的时候，所以当时对人来说就是哦，一代不啊，就是一代换，就是取代另外一代啊啊，一个王啊，可能他会跟另外王性情不一样。那这是我们眼睛看见的，但是上帝说不是，是因为。我对我的子民施恩的时间到了，他让波斯王，波斯是很残忍的。如果你去读他历史 ，OK， 就亚述已经够坏了，巴比伦比亚述还坏，哎，波斯比亚述更加。你们知道他但以理被丢到什么地方？是子坑，他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啊，没道理的。OK， 希腊更不能讲，那这个亚历山大的军队。去到圣殿把祭司杀在祭坛上面，把整个圣殿变成娼妓的地，就完全是你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罗马人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他们杀人做任何的事情是完全不顾及人性的。 OK， 那你能够想象上帝既然让波斯这个很成功的君王呢，他的心却会软化下来，他愿意善待一个民族而已，不是全部啊，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原来是上帝早就借着西番雅说是神的时候啊，让他们可以回转，好吧？好，那下一句话呢？变了这个啊 ，OK， 他说把敌人弄走了，就让你们自由自在。他说不是。上帝说他自己要在他们的当中做王。那当然这个神在我们当中的确不是字面的意思啦，我们看到他走来走去不是啊，他实际上是在说啊，将来哈、啊、在天国里头我们的主耶稣有肉身啊，他会与我们同在。但这里呢他会说是上帝他的主权啊，他透过他复兴敬拜复兴圣徒啊，复兴教会，让我们看见神的掌权在当中啊，而不是说他真的把一张椅子搬进来，他坐在那里啊，不是这个意思。OK， 啊，这里就说当人被敌人好像当成猎物去这样伤害的时候，你就说上帝不在了，是吧？啊，但是当上帝把这些敌人都赶走的时候，你就说上帝在了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OK， 所以上帝就说。我把敌人赶走，表明我在你们的当中，连你们就不再害怕有任何的灾祸啊！那这个灾祸当然也可以是指到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啊，啊，就是被掳啊、被杀害啊、被伤害啊、被骚扰啊，不一样的。OK， 那这里有一段经文啊，等一下，这里有一段经文呢是诗篇啊。这个诗人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空 第二个字怎么呢？啊，第二呢？
轰
轰。哦，好了，大家听到终于对了啊，轰轰，翻腾就是大浪的意思啊。人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世界仍然还有苦难，是吧？他们说平风浪静，没有啊，说虽然，我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啊，他就写出了一个，不是只是我们好像佛教的一种境界啊，哦，平静什么都没有。他是说在地上，我们仍然会经历到许多的这种灾难啊，或是打扰啊。但是上帝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套通路啊，我们不害怕，因为他坐这为王，他掌管了。OK， 所以这里说的不再害怕灾祸，不是说灾祸不在，而是我们不需要惧怕，他在上帝的手里。那今天灾祸在吗？在啊，传染病在。跟基督徒，我们当然不是要证明自己的神是真，就故意跑到武汉去，然后是故意到街上去啊，要去证明一下啊。当然这，除非你有圣灵感动啊，我相信不会了哈。那没有叫你这样做，但是如果基督徒到一个地步呢，天天看报纸，天天看数据，天天啊看舆论，看舆论，这也不是很正常。啊，你认识的上帝是管这个的，你好像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对待苦难的方式，就是看数据，看啊 statistic 叫统计学。你是用祷告的，你如果属灵的话呢，你大概会知道上帝的心意啊。意思说，在这个事情上你常祷告，你心里面大概会知道上帝要怎么样做。虽然上帝不会告诉你哪一天，但你的心里面会知道，因为你亲近的那一位呢，是管理这一切的。啊，只有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呢，他们才要用合理的数学、科学去尝试去掌握这个事情。啊，所以基督徒应该祷告了。啊，我常说，我上次也讲了一次啊，你们有的不在啊。啊，我们有时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只能在家祷告，什么只能听。你知道那个热线就只有你有啊，你还什么叫只能祷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们能够用祷告直接来到那个管这个病的人的那里。世界人不能的，虽然喊没有用，没有对象，没有中保，基督徒虽然关在家里，我们的祷告是上帝垂听的，对不对？所以就不是只是祷告，你现在你不祷告，你什么时候祷告？等到大家都风平浪静啊，大家中国每年7%的增长，你来祷告，人家说啊，你的神真的，我说啊，好了，拜拜啊，谁管你？那不管你。这个时候是我们基督徒表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不是透过你的勇气啊，是透过你的信心。好了 ，OK， 所以我们不会说灾难就完全走啊，但是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做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可以吗？啊，害怕也是跟追求有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被赦免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到了就到了啊，也不跟什么防不防啊，有没有戴口罩啊？当然，你该做的还是得做，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现在知道你的性命，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平安，说啊是时候了，你没有办法用什么来让自己延长。但是如果上帝让你知道还不是时候呢，他的保守也会在你的身上。啊，当然你不是故意去试探他了啊，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了，16节我们念了。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这前面已经重复啊，就前面讲过，他又再说一次，好嘞，他就重新的跟，好像再讲一次，特别针对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指名叫做圣城啊，是上帝圣徒的聚居地啊，他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说上帝要特别的眷顾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教会。
这是一个预表。
OK， 他让他们能够平静，特别多一句话在后面，就是不要手软。啊，不要手软，意思说要干活嘛。意思说之前手软就是怕，惧怕就没有力气。所以当上帝说不要惧怕的时候，他没有叫你去睡觉，他说不要惧怕，要工作。意思说要做见证了啊。所以上帝这样子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去犯罪啊，去放纵自己，而是要我们更加殷勤专心的去执行我们的职责。啊，那如果你要我应用，我就说是现在了。现在如果你看报纸看多了，你应该是不敢祷告的，因为你更没有心情祷告，你看了你就烦了，对不对？你看了你就恐慌了。所以当耶和华说我在掌管万有的时候，上帝说不要手软呢，是什么？你要靠主的恩典呢，努力的用祷告成为你一个属灵的经历，你会很感谢神说原来上帝是听的。 OK， 你不是因为看到什么神迹啊，而是每次你的祷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哈，你会感受到上帝的一种好像回应啊，这个回应是你心中的一种平安。OK， 所以基督徒在任何情况啊，被神救了是要做工的啊，这个做工单不只是这个身体的工作啊，而是指到在属灵上的场面啊。那下半部就说那日啊，那个日子呢，当时是指到回归了。那日就是上帝向他们施恩，让波斯给他们回来。啊，如果用那个日子来讲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指到我们经历救恩的时候。啊，我们是哪一天被上帝从法老或是波斯或是巴比伦的手放出来的？就是你重生的那一天，是吧？圣经常用这个比喻，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活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啊，所以圣经常用法老来讲撒旦，用巴比伦来讲魔鬼啊，总之这个太多了经文啊。那其实它的意义是说呢，如果你看到经文，圣经说要让以色列人可以脱离这些啊敌人，强大的敌人，法老特别哈，波斯啊什么，其实就是你得救的那一天，你脱离了撒旦的权势。好了，得救那天之后你做什么？你说我什么都不用做啊，我上了天堂。上帝说不要手软啊，干活。上帝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就是做他喜悦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如果用这句话来讲我们今天的信徒呢，就是我们经历了那个被放回来的日子啊，被回归的日子，就是上帝透过福音让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被拯救，不再受罪的辖制的那一种啊。所以这里就解释了一下，就当时回归的重要象征意义啊，就是前面我说了，被赶出去好像是跟天国无份的人一样，被回归呢，就表示说他们重新被看为是天国的人，就是我们说，好像你重新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受洗，也不是因为你加入了什么教会啊什么 ，OK， 是因为上帝向你来施恩。上帝怎么向你施恩呢？就是当你求赦免的时候，你感受到赦罪的平安，这就是上帝向你来施恩。每一次你求赦免，你被赦免了，你都好像被放出来一样，是吧？你不被赦免的时候，你真的好像活在法老的手下，因为法老说什么你都很怕的。法老说你不做我告你了，你不做我在上帝面前控告你，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基督徒啊，你不怕。但是当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时候，魔鬼说哎，我告你，你就不告咯。他都赦免这个法官都跟我 friend 了，你还要告，你就去告了。他没有能力了，他没有办法再威胁你，所以你也好像被放出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要不断的经历这个东西啊，以致我们会有能力，会有坚持的心，可以等候他最终天国的来临啊。OK， 所以在形象上呢，这些就是犹太人啊，是就是很凄惨啊，被带出去。但是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其实就象征了上帝的恩惠，借着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救恩呢， 重新的啊，就是向人来彰显，可以吗？啊，好了，所以他下面是说，今天呢，我们可能还是看到不完美了啊，地上的教会有不完美的地方，有分裂，有争吵，有纷争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始终这个真实的教会呢，最后会被保存啊，我们也会被上帝按照他的应许被收纳进去这个天国的境界里啊。等一下讲道会讲这个了，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只是以为是当时的人听的话啊，是我们今天也在其中经历的，好吗？你的信仰的真实就在这种地方，而不是因为你找工找到工啊，祷告找到工啊，你生病祷告病就好，不用吃药啊什么什么，这个不是你信仰的全部啊。你信仰的宝贵跟经历呢，是这个层次的，就是在属灵上你经历了一个天国应许的真实。为什么你知道你可以进天国？因为上帝向你微笑。然后你去探访，昨天我们去探访，我们找那些找不到啊，我们这看到的都是双数的，单数在那里，让人一切没有啊。然后来打电话，张龙说啊，你们走过来，我会开窗。在天台那里跟你招手啊，走走走，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微笑招手，我们就很有信心可以去了啊。如果一个人站在那边这样子，我们大概说我们可能要走了，也不欢迎了，对吧？那如果你远远啊看到上帝跟你微笑说回来，你当然虽然你还没走过去啊，但是你当然知道你是被欢迎的嘛，对不对？每一次你真诚的认罪 ，OK。我在说啊，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每个人经历什么啊，但我对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我经历的东西。每一次当我认罪的时候，啊，上帝不是来追究我做过的东西，上帝是追究我信不信他赦免。你再听我讲一次啊，你每次最认罪的那个关卡，最难的地方，不是你做过的事情有多坏，你讲的谎言有多重，你带来的后果有多凄惨 ，OK。你那个得不得赦免的卡住的地方呢，就是你的信心。如果你对上帝赦罪的信心不真诚的话，他就让你不能够被赦免。但是是真实的信心呢，什么罪上帝都说我的恩典大过你的过分。等一下圣餐会讲啊，不过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啊，等一下还有别人来啊。我希望说我们最早我们弟兄姐妹常在这一点上面不会忽略，可以吗？啊，连我们也常能够分享这方面的经历啊，彼此的鼓励。好了，接下来十七节啊，我们一起读啊。这是其中一段西班牙很常被人家印在日历上面的话啊。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来读一下。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就这个字啊，特别印日历的喜欢用默然，因为在圣经没有出现过的。什么叫默然爱你？默默的爱你啦，暗恋你啊？不是，看一下英文，默然爱你就是 rest in his love 啊，是一个很美的形容词啊。我们等一下再讲啊，先讲前面。就是上帝他要让他们回去嘛，刚前面说不再审判，把敌人赶走，他就说他向他们施展的这个作为叫做拯救是一个拯救就是从敌人手中啊。所以当上帝在他的教会的时候就是他回来做王的时候，他不会懒惰他会彰显他的力量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彰显自己的强大，不是使他的百姓受惊吓，而是成为我们的保护者。那一天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心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上帝说我是赦免你的，再加上他说我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那你如果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赦免，你只听到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那对你来说是噩梦，因为那样大的权力的神呢，万军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这样大的权力的神呢，是你的仇敌啊，因为他是审判官。你们懂我意思吗？ 你遇到一个法官，那个法官呢，他是最厉害的、最严厉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你的邻居，他从小就讨厌你的，人就完蛋了，没有。所以上帝的这个大能，如果不是因为他施恩典带来什么安慰，一点都没有安慰。但是如果他前面已经说他愿意施恩给他的百姓，这里讲他的大能一定是你安慰，表示说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改变上帝要救你的心，他会用极大的能力来拯救你。那我再说，不是你的生活的困境而已啊，更多是指到你的灵性，是吧？有时候你为着你的罪很懊悔，你说谁能救我脱离这种事呢？我做过了，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我们从加拿大过来啊，都已经多少年了？快二十年。我还没有走之前，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是他在国内没有信主的时候做的。他很懊悔，他常常因为这个事不能吃不能睡 ，OK， 甚至吃药什么的 ，OK， 我们安慰，哦，我们走了。他又换了几个教会，每个教会的牧师也安慰。到我们回来了，还是这个哦。你看多可怜吗？他到处啊，每次好像有了一点点，好了一点，又掉下去，好了，一直这样子，没有办法出来。OK， 啊，其实这里让我们知道，其实上帝呢，他不是只是让我们稍微感觉到他有能力稍微感觉到他对别人很好，不是的啊，他其实要让我们他让我们要真正所经历的是不是说他的能力带来一个审判严厉审判的后果，他要让我们真正经历，就是没有任何的过犯，没有任何所做过的错事能够改变他愿意赦免拯救我们的决定。那我们走的时候，还是这一次还是遇到他了，还是讲了一下啊。不过好像他有一点变了，好像希望下次回去他也啊，最少这一次他明白的呢是上帝的赦免。他可能以前他都知道上帝的赦免，但是他要很逻辑的去探讨他的责任是什么。意思说他一直问我们这个人他伤害的这个人啊，他找不到怎么办，他可不可以找他的家人啊，如果找不到家人怎么办，他一直想要有一个方式啊，好像只要他做到了他就觉得他的重点错了，他一直想要在地上找一个方式能够让他逃脱的。那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做这些东西的，他要我们相信他真实的愿意赦免我们。那如果上帝感动你做一些东西，当然他为你预备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也不能够因为做了那些东西而能够逃脱你的内疚啊。 OK， 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上帝向他们宣告他作为他们的大能者，其实是成为他们一个保护一个安慰。好了，来讲回刚才那句话，什么叫默然呢？默然爱你，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借用了丈夫一个丈夫他就是享受一个他所爱的妻子，就是他与他的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那种安息叫做默然，默然就叫做 rest in his love， 就是他满足，上帝满足单单爱我们。我不知道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有不满足的吗？意思说他没有要什么 ，OK？ 那么伟大的上帝啊，他什么都可以做，他也什么都可以得到，是吗？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啊，但是他竟然呢看着你，他就告诉你。你能够想象吗？你啊，我们啊，我们这种这样的人啊，上帝说他看我们就 rest， 他就以爱我们为他的安息，他就说够了，我就这样就够了。所以很难理解，对不对？我们有时觉得我希望给上帝带一个什么东西啦，给他做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No， 上帝就以爱我们为他的满足。所以这是上帝自己讲的，如果是我们讲，我们都说我们太大了。当上帝自己这样子宣告的时候，我们应该 很足够了哈，我们不应该还怀疑他，我们也不需要再去好像停留在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姐妹啊，一直停留在他需要做什么。如果上帝已经宣告说，我以赦免你为安慰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足够了啊。OK， 所以又按错了对啊，所以这里呢，上帝那么努力的使我们相信他的爱啊，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本性，是让我们常常不信任他的爱。你现在知道我们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讲了一次啊，就是我们犯的错的重点不是我们的事情的严重性 ，OK， 我们的错的重点是我们的不相信，因为我们的本性常让我们想到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同时又想到说那个爱跟你无关，想到神爱我们，我们会想到说那个爱呢是就是好像上帝有点要骗你这样，是吧？好像先叫你来，连最后打你。所以每次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好像反应特别慢的，因为我们觉得想一想啊，看一看啊，不想直接回应啊，我们放不下，就是放不下这个心了 啊。所以现在知道了啊，魔鬼也知道了，所以魔鬼很喜欢用这个方式来欺骗我们，让我们本来很快就可以进入赦罪的喜乐，他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上几年几年这样啊，就让你的灵性一直的亏损啊，让你的生活一直在一个困境的当中啊。所以简单来说，上帝喜悦啊，显示他的爱啊，跟他对教会的极大的爱。他上帝没有需要隐藏他对我们的爱，他不用默默的爱我们 ，OK， 他是很公然的讲，只是我们内疚的人常没有办法信任他，可以吗？啊？好，我们来到后面了。他说，我们一起读好吗？那些属你为无道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遭羞辱。这是指到那些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他们当时的一些人啊 ，OK， 你们都被巴比伦人带到外邦了 ，OK， 都到了70年，那好不容易呢，建立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有了后代 ，OK， 好不容易也学会了讲他们的话，过了他们的日子，突然间，先知说，耶和华向你们施恩哦，你们回去吧，回去耶路撒冷 ，OK， 你会什么反应？你会说，以前打我打得这样凶。我好不容易跑出来，现在也安定了虽然日子过得不是很好，但是都算可以了。你讲什么？你要我现在又回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打我打得很凶的上帝说要爱我，很难的，对不对啊？所以当时如果先知先预备他们呢，这次他们还没有去啊。那些跟他们说，你们那时候很难相信上帝。OK， 所以先知在这里呢，就讲这个内容来兼顾他们。这个内容你读了，你知道他是在指那些被掳出去的人所受的冤屈很多以色列人被掳出去之后呢，他们忧伤什么无大会意思说他们不能够再聚会，因为没有圣殿，他们不能够再像过往这样到圣殿去过节，这些全部没有了。OK。所以他们为此忧伤，而且他们常常要担当羞辱。再羞辱谁给他们呢？就是其他的民族，因为犹太人跟别人的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不会像我们华人我们华人其实到哪里都没问题的，是吧？基本上你说就算不讲当地语言，我们也没问题了我们就很容易就找到自己一个生活方式。犹太人没有办法的。任何当时的民族被掳出去呢，都很快就适应了犹太人被掳出去，他们永远是自己的群体，所以这种民族常常被针对，他们吃很多苦头，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OK， 但是正好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他们才可以回得来。如果他们像其他的民族，早就涌入了社会了。上帝说回来了，说谁啊？你呀，没有我妈是当地人根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就是犹太人他出去了70年呢，你还找到一个地方是他们的， 他们没有参别人的，就一直在那里。所以那个群体，当上帝说回来的时候，他们知道是指他们。你跟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要以自己的手机有2000个朋友为骄傲，呵呵，不要以自己的社交广阔为觉得自己是人缘特别好。基督徒呢，被上帝改变完之后啊，被重生之后呢，严格来说呢，是如果上帝没有特别保守，是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坏，而是因为你跟人不同。特别是礼拜天，你总是不肯出席同学的生日晚会，哪的借口是什么？上教堂。你知道你跟人家讲你上教堂，人家都会当着你是借口，因为在这个西方社会，只有在坟墓的人才上教堂。意思是你去楼上看，你知道没人了。就是好像我们有时约朋友啊，说啊要不要见面啊，因为今天没有空。其实你心里面知道没有空就是也不重要的意思啊。啊，今天如果跟人家说我要上教堂，那就觉得你就是觉得他不重要的意思。你要坚持信仰啊，你死了这条心，意思说呢，你不会被世界大量的欢迎啊，是因为不是我们坏，我们可以特别的好，我们对人特别的忍耐跟仁慈，但是你不会期盼世人会拥抱你。OK，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没有办法跟世人是站在一起。你也不见得去伤害他们了啊！所以当时呢，这一批人好像看来是很吃亏，因为他们不融入的。但最后呢，上帝说：“我把他们聚起来。”上帝用这方法把教会保留起来。上帝用这方法呢，让你去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哪里啊，都不适应，因为你一适应了，你就犯罪了。所以就让你不适应，一直都不适应，连你抱怨，哎呀，这基督徒性格不好啊，不能适应。上帝说：“我把你 keep 起来，招聚有点好像是把它收起来的意思，以致呼召的时候你可以回来，可以吗？你没有被世界连在一起，你没有扯一大堆的事情，以至于你不能跟随耶稣啊。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赐啊。”他的一个保守的作为啊，所以当时我这里解释了啊，他们为什么会受各样不公平的对待啊，等等等等，一切是因为他们啊的这个信仰的缘故啊造成的。可以吗？19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潜水的，寄居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愿意使他们的称赞有名声，这是对应前面的，因为前面是说他们被欺负嘛，对不对？就是不能融入，常被人轻视啊。连先知说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在那一个日子呢，要把这一些你们本来应该有的都赐给你啊。那这里很多时候都用这个话的啦，瘸腿的啦，苦待你的啦。都会重复用，所以我也不读了。弥迦也会讲到这个，就说上帝他今天啊，让我们就是如果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没有很顺利的日子啊，你要感谢神。这个不顺利就让你不会对世界太多期盼啊，这个苦头苦楚啊，就会让你对世界没有太大的想法。你可能觉得每一天能够过已经很好了，是吧？你每天都预备自己，可能明天不能，还不就是不能这样子过。哎，其实看来好像很可怜嘛，因为有的人的产业可以过三四代，他的根本永远都是不愁吃不愁穿。那我们做神儿女的，为什么每天就是刚好刚好呢？因为上帝要我们有这种心态，就是知道每一天的粮食供应都是神所赐。以致我们不会过于要去追求从世界里面得到的，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在十字架上来磨练我们啊，就让我们可以被十字架，我们就必须等候他的拯救。因为若上帝给我们自由啊，肯定啊，我们就会自己跑啊，我们就会走自己的道路，不回来。OK。 上帝他说他最后是公义的啊，所以那些恶待过我们的啊，那些啊占我们便宜的，其实他会审判他们。这里说他要办，就是罚办，就是他要追讨他们，对吗？啊，那我们有一些以前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提到一些的经历啊，他们也会说啊，可能你在国内啊啊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啊，或者别人对他们不公平的事情，那有时心里面还是会有抱怨了、啊，就觉得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OK， 那我们很难安慰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人家说哦你没有，所以你不能讲，而是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忘记的，你明白为什么？上帝虽然没有在那一刻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他介入，但是他不会忘记的。如果上帝忘记人的不义，上帝就不是上帝，他就否认了他的本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打引号可怕的上帝，就是一切的恶，你包括我们做的啊，他都不会忘记的。他不是用忘记来解决的，他是用赦免来解决的。他永远会记得，但是他选择赦免，所以他不追究。那对于那些恶待你的，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应该也会被就是求赦免，他就被赦免了啊。但是如果他不是信主的啊，他是就是抵挡基督的人啊，那你知道他们做过包括一些你都不知道的东西，上帝也没有忘记的。所以那一日呢，他会完全罚办这一些人。你可能会很惊讶说啊，连这个他都知道，因为上帝就是上帝，他的本性就是不会让任何的恶，圣经说的不会以有罪为无罪，这个没有办法改的，这是他的本质。你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就不需要报复了，我们更不需要啊为着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样伤害而耿耿于怀，因为上帝是会报仇，只是上帝不要我们报复，他是公义，对吧？啊，所以你教孩子呢要饶恕，不是教他说啊什么坏事情都是可以的。啊，你跟孩子说啊别人对你不好啊，你要饶恕他啊，你不要跟他说啊可以的啦，人家这样讲你，哎呀讲你而已嘛，没关系啦。啊，有时我们父母太快了，我们就会跟他们说好像什么人家做什么都没关系啊，不要在意。你会模糊他的道德观，你告诉他说错就错，对就对，但是跟你无关，你没有资格去审判人啊，审判的是上帝。如果上帝那天看不下，他早就让你的同学不能讲话了，他还能笑你吗？他连话都不能说，因为上帝介入他就不能说话。那如果上帝让他还可以说话呢，就表示说上帝还要 collect 多一点嘛，他收集他更多的过犯啊，以致他的时候到，哎，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可以吗？但是对我们来说呢，真正可以安慰你的人，不是那些做坏事的人被你看为是没有事情，而是安慰你的是上帝会按着公义来伸冤啊。所以我们可以放下的啊，不需要记这些东西啊。好像这里莲花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被人欺负的东西不用记，不用写下来啊，不用来啊提醒我，我都知道，好吗？啊，好了，结尾了，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招聚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有称赞。这是耶和华说。啊，前面也有类似的，啊，刚才我们也读过类似的啊。OK， 他重复了，因为这是结尾了。所以他特别说那个时候让他们领他们回来，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黑暗当中领出来啊。但是领出来他不是把我们放在旷野啊，他是领我们最后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是进入天国了。这里用的是回归啊，啊归回啊，是复数啊，意思说上帝不是一次救你而已。那我们有时候问大家啊，你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们一讲就是十年前、三十年前，啊，你那一天是风风光光的啊，你节制那一天天上打雷啊，人又同时有彩虹，又同时有星星跟月亮，
哇，你说那一天真的是，但是是二十年前，你每次都讲那一天，难道上帝只一次救你吗？如果只是一次救你，我可以担保你早就灭亡了，因为上帝不是一次救我们的，他是一直救你的。因为我们在信主的之后的那几秒，我们就开始犯罪了，而且我们就开始否认我们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决定要赦免你的时候，他一直不停止赦免，或是他一直不停止回应我们求赦免的祷告。所以这里说的回归呢，是复数的，就是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可以从罪恶里头被拯救出来，一直这样子做啊，也直到最终的那一天呢，是我们在万民中的称赞，就是说他公开了啊，让我们啊能够被称为是属他的人。到那一天当然就是我们进天国的日子了。 OK， 所以结尾呢，他说有很多犹太人呢、啊、当时看来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说，当先知说回来了，上帝让你们回来，多数的人是怀疑他们先知讲的话。所以你们看圣经有一个例子啊、以斯帖，我都喜欢讲以斯帖，给孩子取名叫以斯帖，对不对？因为你都想他做公主嘛。那以斯帖就是一个例子了。以斯帖是什么人？犹太人。以斯帖的叔叔啊，莫迪改也是犹太人，是吧？以斯帖的年代呢，是犹太人已经回去的年代了。那你就问了，你们两个还在那边做什么？有没有惊讶？为什么以斯帖跟莫迪改还留在苏珊城呢？为什么不跟大家回到耶路撒冷？哦，莫迪改做大生意，没有啊，圣经说他在那个王宫门口守着啊，他保护他的子女。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斯帖没有回去？放在圣经的人都是好人来的啊，哇！那有一个问题问号就在这里，就是说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没有回去，当然有他们的原因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回去，的确啊、不是本来应该的情况，是吧？应该有的情况呢，就是当上帝向啊、以色列人说七十年后你们可以归回呢，因为大家都打包回家的嘛。啊，但是有很多人因为回去没有地方，回去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他是在外面生的嘛，好像以色列在外面生的，他都不会犹太人的生活，他最多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上帝用我，是吧？就是我们叫什么现今的机会，就是中文翻译的，就很多人喜欢讲这句话。就是以色列说，如果上帝今天让我做王后，就是为了这件事的，死就死吧，他就去了啊，他就跟王讲啊，他要救他的百姓。那以色列在整卷以色列记里头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的嘛？因为很多人解释说，哦，这就是以色列特点。你要明白吗？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啊，他不应该直接指神，是因为他不熟悉，不是他不信，但是他不像一般的犹太人那样啊，是从耶路撒冷被领出去的，所以他们信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占主要的，或是清晰的，对他来说不是，所以他有一些选择，的确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同的，但是无论怎样，上帝用了他，好吗？这是一个例子了。当时呢，这些人没有回去，他们留在那边，留在苏珊城，他们是偶尔呢回来过节的，但是他们还留在外邦居住。那当时这些人呢，他们不愿意回去，但是先知却做预言了，他说有一天呢，上帝要用他奇妙的方式，就是透过救恩了啊，到了新约，透过救恩的传播，上帝要让每一个他拣选的人，虽然你在天涯海角，你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啊，上帝都要用这个方式，透过福音，把你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就不会因为没有去耶路撒冷朝圣，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基督徒。我们不需要，不然你就很惨了，对不对？如果说回归才可以进天堂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得搬过去住。所以那时耶路撒冷是充满华人的，不是巴勒斯坦人，是华人，因为国内的基督徒都搬去还得了？不需要的，因为其实所讲的那个最后不是用地方，是透过福音让每一个人跟最终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联合， 到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就被看为是被领回迦南地的子民。OK， 啊，所以当时的确没有马上啊，就是犹太人有全部好的反应，慢慢慢慢过了好多几百年啊，部分部分的回来，啊，但有的就完全不回来了。OK， 不，那是题外话啊，我是举个例子，好吗？啊，所以神的应许在这里最终是成全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些身在外邦的，我们是外邦华人，是外邦人啊，算是跟律法无关的人，我们竟然也跟耶稣基督联合了啊！我们不需要再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好了，我结束了啊！来，我们啊，在祷告之前呢，啊，你们有问题吗？我还有哦，时间要到了，两分钟，有问题吗？有问题吗？啊，可能就是什么时候讲完，好吗？OK。没问题了 啊！那下个月开始我们就讲撒迦利亚啊，我再把笔记给翻译吧啊，再打印给你们啊。啊，如果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我们念这个祷告文好吧？这祷告文是那个我用的这个资料啊，就是讲文，就是他最后的一个祷告啊，也是很能够感动啊。我觉得他反就是能够代表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啊，他的祷告也能够。表达了啊，我们啊所追求的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翻了出来，但英文你可以继续看啊，这中文是我们翻的，就希望说它也可以让，我就希望这个祷告也可以成为你跟我的祷告啊。OK，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啊，来一二三，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自己罪和被你的玩笑，即使那些奉你的名和权柄可以去教会，神应彼此的真正思念。以致你教会的安全道好处挂在你的膝上，而与此同时，你的手臂似乎要以巨大的残暴消灭了一切属于人，又要涂抹你的福音。主啊，祈求你允许我们平静顺从的生活，以你的应许心存盼望，以致我们不会怀疑你在适当的时间必定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但愿我们学会忍耐地承受你给我们的苦难和磨练，好让我们始终将我们的叹息提升到天上，借着你圣子的灵和你的决定，直到我们最后从一切纷争中得到释放，我们就必享有我们继续在天上躺着的安息。这是你的独生子已经为我们所获得的。 当时他的背景就是天主教，他是改教的时代啊，他就说教会要分裂，你们知道真的是分裂啊，很多很多困难的事情在当时发生，以后看来教会就完了，对吧？因为自己打自己嘛。OK， 所以家人当时做这个祷告呢，的确是不是都在冷气房喝咖啡这样子讲啊，是真的是眼前有很大的危机啊，他也看出。啊，当时的教会的敌人啊，就改变了救恩，改变了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认识。但是他相信了，他说我们在地上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磨练。而且他等的不是说让天主教或者敌人快点消灭，他说让我们结束啊，就是最后一切征战中的时候，这是直到我们回家的时候，好吗？每次你跟我的祷告啊，我们都应该这样求啊。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跟神讲，但是我们跟上帝说，最大的安息不是现在，而是我回家的时候，啊，然后一直提醒我们，那个最终的，不是天伦的东西啊，地上的美好，任何在地上的都是短暂的啊。我们常向往的就是他给我们那个不变的天国。OK， 好了啊，我们已经祷告了啊，这就是啊，我就停在这里，可以吗？啊，我们就一杯自己，我们等一下就有崇拜了啊，还有15分钟啊，好，谢谢啊。